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菲律宾政府在南中国海一处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岩礁发现了200多艘的渔船。菲律宾政府表达担忧，但未有立即提出抗议。菲律宾政府监督有争议地区的机构星期六3月20号晚间表示，在3月7号在惠特深礁停泊了大约220艘中国船只。菲律宾政府认为这些渔船上的人是民兵。菲律宾称此岩礁为朱利安·费利佩，是菲律宾西部巴拉望省镇以西约175海里的回旋镖形状的浅珊瑚区。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它完全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菲律宾享有开发或者保护任何资源的专属权利。声明说，由于可能过度捕鱼破坏海洋环境以及航行安全风险，大量中国船只的出现引发了菲律宾方面的担忧，但声明说这些船只被发现时并没有在捕鱼。被问及菲律宾是否会提出抗议时，菲律宾外长小特奥多罗洛音发出推文说，只有将军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才会抗议。批评人士一再指责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未能够对抗中国的侵略行为，并决定不急于让中国遵守国际仲裁裁决。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军事联盟星期六3月20号在也门发动新的空袭，帮助亲政府武装抵御胡塞武装攻击。沙特通讯社星期六宣布了这个消息，并且说这些新的空袭是为了挫败胡塞武装民兵向卡斯拉地区马里卜市的推进。就在一日前，胡塞反政府武装声称动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利亚德地区的一个石油炼油厂发动攻击，引发了大火。沙特政府说火灾已经得到控制。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正试图从也门政府手中夺取中部的马里卜省，实现针对也门北方地区全面控制。沙特政府领导的军事联盟2015年参加了也门的内战，保卫也门政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也门内战仅在这个月就导致8名儿童死亡，33个人受伤。基金会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为对这些攻击加以最严厉的谴责，兒童及他們的家庭周圍衝突不斷，經常付出最大代價。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說，也門兒童的實際死亡人數可能甚至更高。基金會呼籲交戰各方保護弱勢民眾，停止攻擊平民社區。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相關主辦機構在星期六3月20日開會決定，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計劃在今年夏季舉行的奥运会将不会接纳国外观众前往日本观看。参加这一次会议的有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会、东京都厅、东京奥运2020组委会和日本政府。会议是通过网上视像方式进行的。日本奥运组委会在声明中说，如果国外的观众已经购买了东京奥运会和东京残奥会的门票，该组织将会负责将钱退还给他们。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重申，主办方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所有与会者的安全。巴赫说，我们不得不作出这个决定，他或许会要大家作出牺牲，我们不得不请求大家的理解。参加这一次会议的有巴赫、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国际残奥会主席安德鲁·帕尔森、东京都执事小池百合子和日本奥运大臣远川朱代。美国著名的企业家马斯克星期六3月20号表示，如果特斯拉电动车被用来进行间谍活动，他的公司就会被关闭。这个是他首次对有关特斯拉汽车被怀疑具有间谍功能。中国政府部门已经下令禁止特斯拉汽车进入军事单位和敏感部门的消息作出回应。《华尔街日报》星期五发表一篇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 中國正在限制軍方敏感行業、國企和重要機關的工作人員使用特斯拉汽車，理由是擔心這間美國電動汽車商的汽車可能會導致國家安全資訊洩漏。消息說，中國政府對特斯拉汽車進行安全評估，發現汽車的傳感器可能能夠記錄低周邊位置的視像，特斯拉的汽車可能獲得有關用車時間、方式和地點，以及駕駛人員的個人信息。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英国有意重返印太地区，我们亦会报道为了抗衡北京的国际势力，美国国会内的民主党是提出大增外交预算 20%。 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多个民主派政党退出联合平台民间人权阵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19年反送中运动多次发起超过100万人游行集会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亦即是简称的民阵，最近就被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消息说，香港当局正在调查民阵是否违反港版国安法，短时间内可能会取缔民阵。这个消息出了之后，引发了多个民主派政党和组织，包括民主党、公民党、教协等相继宣布退出民阵。而社民连在星期二就发表声明说，不会理会无凭无据的消息，不接受不合理的指控，成为首个表明不会退出民阵的政党。社民连就批评，如果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压一个主力举办合法游行和集会的平台，等同为香港市民和平合法地表达意愿的方式关上一道大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屈是香港的报道。
2002年9月创立，成立至今接近20年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是香港民主派的联合平台，几乎所有民主派的政党和组织都参与其中。截至2019年6月，参与民阵的民间团体和政治团体数目多达48个。民阵最为人熟悉是2003年首次在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发起七一大游行，反对香港政府为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据统计，当日有50万人参与反二十三条大游行，人数远超当局估计。后来港府搁置二十三条立法，至今立法工作仍然未完成。2003年之后，民阵除了每年发起七一大游行，亦都会针对不同的政治和民生等议题组织游行集会，亦都针对人权警权问题成立民生及民权小组和人权小组，成为保护香港市民自身合法利益的民间组织。2019年特首林郑月娥不理会民间反对声音，推动逃犯条例修订，令到香港人可能会被引渡到中国，即是送中受审。民阵在立法会二读之前6月9号发起反送中大游行，据民阵统计有超过100万人参与，掀起往后超过半年的大型反送中运动的序幕。民阵最后一次发起合法大游行是去年的2020年元旦游行，后来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港府去年3月底实施防疫限聚令之后，一直没有再批准公众游行集会。去年6月底，北京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直接实施港区国安法，多个本土和自决派组织，包括香港众志、香港民族阵线、学生动员等等，即时宣布解散。在国安法实施超过8个月，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5号引述不具名消息指，早前网上流传民阵曾经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简称 NED 嘅资助，举办反送中活动。香港当局正进行调查，一旦证实属实，民阵将会有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或者会被港府取缔。该报道又引述不具名消息表示，民阵一直冇向港府作社团注册，有可能触犯社团条例，一旦罪成，民阵负责人最高可被判监禁3个月。该报道刊出的时间正值国安法民主派初选47人案，各被告经历4日4夜马拉松式提堂保释聆讯，被拒绝保释，引起各界关注。民阵有可能因为违反国安法被取缔的消息一出，随即引发退出潮。首先宣布退出民阵的是街坊工友会，其后公民党、新同盟、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和民协等相继宣布退出。教协星期日，即是3月14日晚宣布，考虑到最近的政治形势，决定终止参与民阵的工作和会议，即时生效。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近日亦都退出民阵。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三，即是3月17日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他相信民阵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最和理非，即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平台，多年来亦都同警方充分合作。
都相信咧，民阵一路以来都是一个最和理非的一个平台，亦都係咁多年以來，即係警方同佢合作。其實你睇佢最近喺法庭嗰啲啲檢控啲指控官，其實都話民陣係最好夾，大家最易夾嘅一個團體嚟嘅。
罗建熙形容要离开民阵对民主党来讲是一个非常之困难的决定，但是考虑到国安法之下的时势，民主党要应付的国安案件太多，对继续留在民阵存有忧虑。
要去离开民阵，我想对民主党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之困难的决定。但是在这个这样的时势底下，大家可能都是比较倾向有一些的考虑，就是一来可能实在太多烦恼在这里，我们要处理的问题都很多，亦都有很多案件已经是要去跟进，特别是国安案件，我们都有5位党友，即有一个咁嘅忧虑，我觉得系我哋而家面对紧嘅一个状态。但系总的而言，我哋系相信民阵咁多年一直以嚟做嘅工作，其实都系最和理非，完全冇任何犯过法嘅游行集会。即咁多年以来，民阵搞嘅集会都系一啲合法嘅集会嚟嘅，每一次都系得到不反对通知书，佢需要搞嘅。
罗建熙对民阵过去的工作仍然非常肯定，认为民阵组织的游行集会都是合法，最能够表达香港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不过在国安法的阴霾之下，很多事情难以估计，和香港人过去认识的法制差异很大。
过去这年龄的时间，特别是国安法过之后这几个月，其实我想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就是都唔好話民陣係點樣，其實你睇就算初選，其實大家都係用一個最和平嘅方法去表達意見啫。咁但係都所有人一齊落鑊咁樣，其實我諗香港市民對於呢啲咁樣嘅情況，其實看在眼裏，大家都都明白，其實同我哋以前所認識嘅法制，同我哋以前所認識嘅嗰套係好大差異。咁呢個係一個大家都逃避唔到嘅一個現實。
罗建熙又表示，展望将来难以估计失去民阵这个民主派组织的平台会带来什么影响。他认为过去9个月香港人已经感受到很多挫折，跟住落来唯有每个人尽力做好自己的岗位。
在将来的日子，如果再有一些更加多的，而我也相信可能会有，有更加多的不同的困难挑战来到的时候，那我们都是只能够继续去承受，就是每一天我们怎样去做好自己的工作，每一天怎样去做好自己的岗位。你说有没有很多事可以做到，其实可能未必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岗位，那都是对于整个运动，对于整个香港的反对派的力量，都是最重要的。是咯，即系我冇办法可以 再講到就係、再失去咗啲平台，或者再失去咗一啲唔同嘅組織，咁仲會有咩 further 嘅影響？我覺得香港人已經即係喺過去呢九個月，其實已經感受曬嗰啲嘅挫折。每一個挫折加落去，當然都係會令到大家更加沉重。
社民連星期二，即係3月16日發聲明表示，唔會理會冇憑據嘅消息，唔接受不合理嘅指控，成為首個表明唔會退出民陣嘅政黨。聲明表示，民陣自2002年成立以嚟，一直堅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原則，爭取人權、民主、自由，是促進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平台。民陣透過各種合法方式展現民意，亦都否認曾經收取外國政府或者機構的資助。因此，社民連認為民陣並冇違反港版國安法的理據。如果民陣不符社團條例的要求，社民連亦都感到奇怪，點解警務處會同一個可能視為非法的組織處理遊行集會事務共18年？聲明又表示，如果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打壓一個主力舉辦合法遊行和集會的平台，無疑是剝奪港人在《基本法》第27条中享有的結社自由，等同為市民和平合法地表達意願的方式關上一道大門。社民連主席黃浩銘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之下連民陣都有可能被當局取替，反映國安法不需要有足夠的證據都可以隨意被引用。他擔心今年7月23日中共百周年黨慶之前，民陣可能會被制旗。
當國安法在這裡的時候，他那個證據其實很不充分，譬如你看最近那47个的被告拿上法庭，然後控方說，喂，我還要三個月去調查，這樣你怎麼用3个月調查？你不繼續被人家保釋呢？我覺得這個是匪夷所思的。那是為什麼呢？那我們當然是猜測，就是因為人大啦，人大會議啦，那有些人呢要擦鞋告訴習近平聽我做了事，那就這樣做咯。好啦，那你民陣，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拿民陣來制旗的，因為今年7月23日就是共產黨100周年啦，隨時好喜歡過時過節就要擦鞋然後制旗的，找一些組織，那可能民陣就會成為這個代罪羔羊咯。而當然你問我，在道理上是說不通的。
黃浩銘表示，民陣這個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遊行集會的平台都不容於國安法之下，當局是不是要所有香港人全部收聲？他擔心如果支聯會成為下一個被取替的對象會怎樣。
如果一個民陣多年來提倡和平合法去表達意見，集會示威也好，一個這樣的機構你都不容許，咁你係咪真係話叫香港人全部收聲，以後唔俾佢哋出聲？咁同埋再第三點就係、是、當民陣面對咗咁嘅情況底下，佢要民陣退，即係其他成員要退啦。咁萬一呢一個情況喺支聯會發生，咁我哋又點樣處理呢？佢可以第日又搵唔知邊度有個早報或者有個晚報吹個消息，哦，支聯會呢又點點點點點咁樣，咁我係咪又哇，支聯會咁啊，咁我哋又退啦咁樣啦，係咪咁咧？
黃浩銘又表示尊重其他民主派政黨同埋組織退出民陣嘅決定，佢希望各人喺唔同嘅崗位上繼續奮鬥。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关系委员会4名民主党议员提议为新一个财政年度的外交预算增加120亿美元，为拜登政府计划重返国际舞台的外交蓝图提供经费，同时抗衡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菲及范荷伦，以及是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西西里尼以及是贝拉，星期二联合提案建议大幅增加2022年的财政年度国际事务预算 20%， 以更好地应对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包括同中国的竞争、避免全球大流行病再次发生以及是抗击气候变迁等问题。 中國會越加強大，越加有影響力，但是現時美國是沒有工具對抗中國政府在世界各地和美國利益衝突的影響力。麥菲參議員星期二在一場電話會議上就是這樣說。麥菲參議員緊接最重表示，北京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在國際經濟發展項目上投入了大筆的資金，現時正在發揮效用。2020年中國外交部遍佈各國的駐華人員總數首次是超過美國。麥菲表示，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有一個同中國競爭的全面戰略，你必須要考慮大幅擴充你們在全球的外交以及經濟發展工具上。議員是提議在新年度為國務院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署提供687億美元的資金，較目前的566億美元的預算增加大約120億美元。今年加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范荷倫在電話會議上指出，美國政府每年在國防與外交開支的計劃上嚴重失衡，五角大樓的預算比國務院和國家開發署兩者預算加埋是仲要高出13倍。范荷倫表示，現實是他們是有堅實的國防預算，但是在外交與國際發展上真是完全不夠充分。范荷倫仲表示，他們面臨的外交政策挑戰的性質和他們目前應對這些挑戰的戰略資源之間存在著危險的不協調，是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但是中國正在是憑藉著他的經濟實力以及日益增長的技術實力在世界很多地方佔據上風。美國2021年的國防預算為7400億美元，目前拜登政府還未針對新的財政年度的政府開支向國會提出預算的計劃。范荷倫提到，國會兩黨對增加美國國務院的資源已經凝聚了一致的支持，他還進一步表示，他們已經與國務卿布林肯以及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就增加美國外交預算的計劃進行談話，布林肯同樣認為美國是需要增加外交開支。范荷倫表示，布林肯國務卿認為如果他們要開始在非洲等地方與中國競爭，以及抗衡他們的一帶一路倡議，這樣他們必須要大幅增加對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的資金投入。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貝拉眾議員表示，強化美國的外交政策和中國抗衡的目的是為避免衝突的發生。他表示，當他們看到中國所構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脅和台灣要其他一些海上的挑戰等等，他們的目標不是要陷入一種動態衝突以及戰爭，這一度的目標是要避免戰爭，並且向中國發出一個的訊息，他們前進的方向對他們自身的利益是不好，同時對世界亦都不利。貝拉在電話會議中對記者表示，這些都是外交的工具，必須要透過利用發展工具來對抗中國的影響力，而現時沒有這些工具，或者是這些工具還是不夠強大。來自亨涅狄格州的麥菲參議員曾經在2017年提出計劃，在五年內將國務院預算新增一倍，為美國對外關係工作注入更多的資源。他還在2019年撰文呼籲美國需要一個全新的外交政策以及充分的外交工具，推動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國家利益以及價值觀。麥菲星期二還表示，除了與行政部門的積極溝通之外，他還參與議院撥款委員會主管國務預算的民主黨人庫恩斯就提高外交經費展開討論。麥菲參議員表示，行政部門裏面廣泛認為，如果國務院、國際開發署沒有這些新的工具之餘，他們將很難在國外又是贏得戰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哋一齐剖析一下英中关系嘅前景。英国同中国矛盾最近再次成为国际关注嘅焦点。表面上睇，香港问题系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嘅重要触发点。但喺观察家眼中，双方矛盾嘅激化咧，有住更加深刻嘅历史同国际背景。他们认为，随住实力增强，中国企图将自己嘅影响扩展至全世界。而英國這個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在世界大變局的面前亦沒有沉默，開始調整他們的政策，將目光轉向正在成為全球發展中心的印度太平洋地區。 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喺香港嘅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蓝韬文上星期对中共推出改变香港选举制度嘅决定作出罕见嘅严肃表态，话中国现在处于持续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嘅状态。蓝韬文话，北京决定强行进行激进嘅改变，限制香港选举制度嘅参与度，咁显然系对条约嘅进一步违反。唔少国际媒体分析话，蓝韬文嘅呢个表态显示英中紧张关系嘅进一步升级，英方或许即将推出制裁中共嘅新措施。自从2019年香港发生大规模嘅抗议示威活动以嚟，英国同中共嘅关系就进入咗不断紧张升级嘅轨道。2020年6月，中共强行推动实施香港国安法，向香港民主派发动围剿。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人大会议上，中共又制定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举措，从制度上保证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彻底将反对派排除在香港政治决策程序之外。这一切在曾经管理香港99年的英国人看来，就是对1984年英中联合声明原则的彻底背叛。中共在这个声明中作出香港制度50年不变、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历史性承诺。英中关系的恶化远远不止香港这个问题。在此之前，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度对中国新疆维吾尔人穆斯林遭到迫害，拒绝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西方国家 5G 网络项目，禁止强迫劳动，保证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跟随美国，对中国进行抨击和压制。更令北京感到愤怒的是，英国表示会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来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印太海域巡航，确保自由航行。中英关系的现状令到很多熟悉香港回归和两国经贸关系大发展年代的人看来，已经是冰火两重天。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就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的马振刚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对这种变化感到遗憾。
体现在一个是相互尊重，当时的英国政府，
马振刚说，其中一点是相互尊重，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攻击和污蔑中国。贝里亚做首相的时候对中国还是友好的，双方经贸合作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后来卡梅伦做首相的时候，双方还是合作得不错的，特别是在金融界有新的发展。他不能够说哪一个首相最好，但是凡是跟中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发展，中英两国关系发展都会比较好。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标志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中国在英国的发展出现新高潮，中国企业在英国很多行业，例如钢铁、汽车、机场、饮用水、燃油生产、天然气管道，以至是核电厂建设，都投入大量资金。英国还在当年加入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国前财相欧斯邦形容那个时期是中英关系的一个黄金时代。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一年中英关系进入新纪元。
中英的国领导人呢，就公开的表示，
郑宇石说，中英两国领导人公开表示，这个是黄金时代，当时他们是有这样的预期的。当时的英国政府是希望开拓中国的市场，亦都希望中国政府多些来投资，大家是有一定的憧憬的。过去比起法国和德国，英国比较没有那么重视亚太地区，亦都没有那么重视中国的立场，那时候大家的确是希望打开这个局面。观察人士说，英国之所以积极和中国往来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英国政界普遍认为，中国虽然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国家，但是这种忧虑不应该影响到两国之间的经贸发展。中国方面喜欢将英中关系恶化 归咎于英国干涉中国内政。马振刚对美国之音话：
香港回归20多年来，英国对香港
马振刚话，过去20几年嚟，英国对香港问题嘅介入，或者话某啲方面嘅干涉，一直系不断嘅，只系程度有所不同，有时缓和一啲，有时更恶劣一啲。就好似最近几年咧，就系更恶劣一啲。郑宇石提到嘅一个英国干涉中国内政嘅例子系，英国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推出接纳香港居民移民英国嘅决定，令到拥有 BNO， 亦即系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持呢种护照嘅香港人可以申请最长5年期嘅签证，并且喺居住6年后申请入籍。
英国的相当一部分的政治领袖，
郑宇石话，英国相当一部分嘅政治领袖同舆论觉得，英国对香港有一定嘅责任，对香港应该提供帮忙，亦即是利用 BNO 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可以到英国定居5年，然后申请长期居留。郑宇石形容英国是极少数能够真正帮助香港并为香港提供重要支持的国家，保守估计有几十万香港人符合申请 BNO 签证的资格，但是英国的这个做法显然触碰了北京的红线。郑宇石话：喺北京眼中，咁做系向中国挑战，系干预中国内政。英国咁做系就中国对香港政策十分不友善嘅反应，系对英国进行惩罚性措施。北京同香港政府都宣布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北京就强调，中英联合声明冇任何条款赋予英国对港人承担任何责任。中国同香港特区政府更宣布，因应英方措施，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但是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英中关系全面紧张，仲可能同中国方面大搞战狼外交有关。他认为中英关系冰封并非偶然，甚至可以追溯至10几年前的金融风暴。
过去几年啊，中国跟很多西方国家的外交，
丁树范对美国之音话：过去几年，中国同好多西方国家嘅外交都面临严重冲突，中国同欧洲国家嘅关系变得非常糟糕。英国只系其中一个，咁系唔系中国喺外交上出现咩问题呢？丁树范认为，2008年到2009年发生嘅全球金融风暴系一个关键点。中国避开了那次危机，令到中国人变得更加自信，同时亦都引起中国的一些误判，其中一项就是战狼外交。习近平最近说，中国可以平视而不是仰视世界的意思，就是中共可以不必韬光养晦，可以对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给予霸气回应。曾经担任澳大利亚驻英国高级专员的亚历山大·唐纳亦都认同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变得更加强硬的观点。他指出，在南中国海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国正在试图通过更加咄咄逼人的方式夺取那里的主权，对抗国际法。英国卫报引用他的话，就是英国需要予以抵制，或许英国在上海的宾利车销量会减少，但与此相比都是小事，这个是战争与和平的大事。英国政府星期二提出重要报告，对英国退欧以后的外交和国防政策走向进行探讨。这份报告提出，现在是英国重回世界事务、扩大在未来世界发展的中心地带、印太地区的影响的时候。这份文件被认为是1990年冷战结束以后，英国对其外交和国防政策进行的最全面的一次检讨。文件展述英国首相约翰逊希望站在重振以规则为基础、基于合作和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最前沿的设想，并希望英国在新的国际秩序的建设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报告说，英国应该扩大而不是缩小自己的核武库，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往印太海域，特别是南中国海巡航， 将会是英国全球政策调整的一部分。报告说，中国对英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虽然英国只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但是英国深信它可以通过软实力和战略联盟说服中国遵守国际体系的规则。不过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抗的想法，目前还很难令到思想比较保守的英国人接受。新的民调显示，超过 50% 的英国人反对扩大英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政策调整。但是印太地区对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的趋势，令到英国决策者无法坐视中国在这个地区影响力的迅速增长。英国海军上将托尼拉达金上个月在大西洋理事会上表示，英国将会再次成为航母打击力量。他说，如果大家对英国脱离欧盟视为融入世界的一步，那英国寻求贸易和繁荣的增长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拉达金强调说，英国海军所到之处，贸易会接踵而至，贸易所到之处，海军亦都不会缺席。美国之音记者高峰、木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收购乌克兰马达西奇所引发的风波添加了克里米亚的因素。针对中国商务代表团最近访问克里米亚，乌克兰副外长叶宁3月15号特别召见了中国驻当地的大使，向中国表达了乌克兰的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针对中国商务部代表最近访问克里米亚，乌克兰副外长叶宁3月15号特别召见了中国驻当地大使，向中国表达了乌克兰的不满。叶宁说，乌克兰政府将类似举动不单止当成为是不友好行为，更加认为严重违反了乌克兰现行法律。过去的先例表明，那些外国公司以及代表团因为是访问了克里米亚，都曾经因此而带来不希望的严重后果。叶宁特别在自己的脸书网页上发表了他和中国外交官的谈话内容，同时还附上了会晤的照片。叶宁说，中国保证仍然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一些的政治人物所发表的因为马达西奇事件当中国改变了克里米亚问题立场的言论和事实不符。叶宁表示，在马达西奇的事件上，乌克兰尊重外国投资人的利益，会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马达西奇事件又添加了克里米亚因素，这种源于亲俄的乌克兰著名政治人物拉比洛维奇的一番言论。乌克兰国会反对派议员以及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拉比洛维奇3月15号在他自己的脸书上发表评论，说中国商务代表团最近出人意料地是访问了克里米亚，这个可以看作成为是中国对乌克兰将马达西奇收归国有决定的反应。他说，中国长期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是保持中立，但是中国如今改变立场。他说，中国将会在克里米亚大规模投资，并且在旅游以及健康疗养等等领域与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当地政府合作。来自乌克兰东部的拉宾诺维奇在苏联时代曾经因为侵吞公款被判刑，一些乌克兰媒体还曾经报道他在服刑期间被黑格勃招募。苏联解体之后，拉比诺维奇经商成为富豪，然后从政成为乌克兰名人。他目前是议会当中主要由俄语系居民支持的反对派政党的领导人之一。当地的一些时事评论人士甚至认为，与没几年之前在乌克兰遭受的制裁的普京亲信梅德维丘克一样，拉比洛维奇亦都是公开在乌克兰活动的亲俄以及亲普京势力重要代表人物。包括一些官媒在内，俄罗斯很多的主要媒体当日大量报道了拉比洛维奇的评论。官媒俄新社当日更加在北京中国外交部的新闻会上特别对此提问。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坚持一贯立场，中国企业基于历史联系以及现实需求与克里米亚合作，不应该将商业活动政治化。俄罗斯政治人物紧张军事事态的发展，国家杜马议员巴里别克当日是呼吁中国与克里米亚发展关系。俄罗斯一直是活动寻求在克里米亚 打壓烏克蘭等問題上面獲得更多包括中國的支持。俄羅斯曾經是向中國派遣是代表團，試圖為克里米亞招商宣傳，但是由於克里米亞的一些的地方官員被西方制裁，俄羅斯所開列的代表團成員的名單都曾經受到中國的限制。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被西方制裁之後，不單止外國公司，就連好像最大的國有儲蓄銀行這樣的俄羅斯商業巨頭，因為害怕引火燒身，都不敢去克里米亞活動，同克里米亞保持住距離。烏克蘭特別針對克里米亞的立法，同時推出自己的制裁措施，那些不經過烏克蘭官方而從俄羅斯直接進入克里米亞的很多俄羅斯藝人、體育界人士、一些歐洲國家的議會議員，都是被烏克蘭列入為禁止入境的黑名單當中。烏克蘭危機之後，中國公司曾經幫助俄羅斯從本土的鋪設海底電纜到克里米亞，幫助當地解決電力短缺的問題，經常有中國的商界和遊客訪問當地，但是這些活動的規模都不大。克里米亞以及俄羅斯媒體雖然對此是都有報導過，但是並未引起風波或者是烏克蘭的反彈。有俄羅斯中國問題學者認為，馬達西奇事件、國際局勢變化可能是烏克蘭同中國開始交涉克里米亞問題的原因。目前正值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7周年，烏克蘭決定在克里米亞問題上面採取更多主動以及高調的進取性行動，包括最近推出歸還克里米亞的國家戰略，在8月下旬將會召開克里米亞平台國際會議等等。烏克蘭幾日之前仲特別利用聯合國為舞台造勢，令到國際社會更多關注克里米亞的問題。俄羅斯不甘示弱，針對烏克蘭同樣採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在克里米亞的問題上面，中國不同俄羅斯站在一起，這個亦都被很多學者以及分析人士當成為是例子以及是論據，用來解釋中國同俄羅斯為何不可能結盟。每當烏克蘭獨立日的時候，中國領導人過去都是發電強調支持烏克蘭的領土完整，這些都曾經被烏克蘭媒體報導。烏克蘭政治學者伯格列寧斯是表示，中國過去非常之看重克里米亞的良港以及地理的位置，認為當地是中國商品進入歐盟很方便的中轉站，因此中國曾經有克里米亞大舉投資建設大型物流公司而改造深水港等宏大的計劃，但是克里米亞被吞併之後，這些項目計劃都不了了之。伯格列賓斯基表示，中國在克里米亞問題上面的立場比較謹慎圓滑，暫時還未有得罪各方。伯格列賓斯基表示，中國支持烏克蘭的主權以及領土完整是這個的原則，這個已經足夠讓烏克蘭新政府對此感到滿意。烏克蘭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認為，在馬達西奇事件上面，中國未必會打克里米亞牌要挟烏克蘭，因為中國如果同俄羅斯站在一起，等於中國將會成為國際社會的對立面，同俄羅斯一樣會陷入孤立。而此外，中國更加有自己的軟肋，烏克蘭亦都會打台灣牌來反制中國，特別是烏克蘭的兩個鄰近國家捷克以及立陶宛都是同台灣走得很近，尤其是在文化以及歷史上同烏克蘭擁有密切的淵源，對烏克蘭擁有重要影響的立陶宛決定加強同台灣的關係之後，更加會對烏克蘭可能產生衝擊的效應。烏克蘭同台灣一直保持各種的聯繫，特別是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後的90年代，烏克蘭同台灣關係一度很活躍。台灣外交部次長張孝炎曾經兩次訪問過烏克蘭，當時的台灣副總統以及行政院長連戰亦都曾經訪問烏克蘭，並且獲得基輔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他還會晤了烏克蘭的領導人、雙方議員以及政治人物都曾經互訪。烏克蘭司法部已經開始公開招聘薪資達到$80,000的律師，目的就是參與中國投資人圍繞住馬達西奇的案件的法律糾紛。雖然中國投資人起訴烏克蘭想獲得$36億的巨額賠償，但是有俄羅斯的官媒分析他後認為，中國打贏這場官司的希望並不好像是吹噓那麼大。中國在東歐地區的活動最近接連碰壁，烏克蘭很可能成為中國再次遭遇挫折的另外一個東歐地區國家。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發來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乌克兰官员质疑中国对乌克兰重要嘅发动机企业投资嘅合法性，针对北京提出嘅保护中国投资者利益嘅要求，乌克兰高级官员立即回应，但回应内容同口气咧就可以话系向中国泼咗冷水。咁乌克兰同中国嘅矛盾是否将会升级同蔓延到其他嘅领域咧？另外界关注噶。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喺莫斯科嘅另一则报道。
中国投资者收购乌克兰关键国防企业马达西奇发动机公司被阻拦下来之后，这一宗事件继续发酵。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3月11日宣布将马达西奇公司收归国有，中国随后在3月12日对此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要求乌克兰依法维护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相关问题。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达尼洛夫3月12日晚间立刻表示，乌克兰仅承认那些利用正规渠道通过位于乌克兰境内的银行账户转账入来的外国投资，而那些利用灰色和隐蔽方式通过位于英属维京群岛或者是科隆群岛上乌克兰并不知道的离岸公司的外国投资者，乌克兰将不会承认类似的投资和转账行为。这样的投资者也令人怀疑，他特别强调来乌克兰投资的投资者的资金应该进入乌克兰。位于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的马达西奇公司的股权由当地财团博古斯拉耶夫通过他自己以及他家族所持有的一批在海外注册的离岸公司所控制。博古斯拉耶夫从苏联时代起就是马达西奇公司的领导人。苏联解体之后的乌克兰私有化过程中，博古斯拉耶夫逐渐获得到公司控股权，但股权控制方式非常不透明。乌克兰法庭上所公布的乌克兰国家统一注册登记机构的资料显示，天骄航空等中国投资人在2016年就从博古斯拉耶夫手中收购了马达西奇公司超过 56% 的股权，但很多乌克兰的传媒说，与天骄航空有关系的一批中国投资者目前已经拥有马达西奇公司大约75%的股权。达尼洛夫反击赵立坚的这番讲话是在一个名叫做言论自由的电视节目中讲出来的。星期五晚间播出的这个时事讨论节目在乌克兰拥有很大影响力，前总统、前总理和其他政府高层官员和财团公司的负责人都经常是这个节目的嘉宾。言论自由节目当日所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收购马达西奇股权和赵立坚的讲话。达尼洛夫发言之际，在场多名嘉宾和主持人特别提醒乌克兰官方应该重视中国的反应，不应该激怒中国。他们说，中国外交措辞口气经常充满东方式的委婉，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讲话使用了要求两个字的表述，显示出中国对这次事件表态很不同寻常。其中一位嘉宾是当地一间投资公司的总裁，他说根据他所掌握到的信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拿出了超过5亿美元的贷款资金资助了马达西奇股权收购行动。他说乌克兰外贸依赖中国，官方应该谨慎行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直属国务院的国有独资金融机构。这位嘉宾的讲法显示出马达西奇股权收购行动背后是由中国官方主导，但是达尼洛夫的表态却反映出乌克兰不想承认中国官方资本推动这一场收购行动，说明了乌克兰官方在这件事件上的强硬立场，也都意味着中国国有资本未来可能会遭受损失，中国官方在乌克兰的活动更遭遇挫折。达尼洛夫仲表示，他反对使用将马达西奇公司国有化这种提法，因为马达西奇公司的所有权将会重新还返给乌克兰人民。此外，乌克兰和俄罗斯处于信息战中，而俄罗斯正在同中国联手想夺取马达西奇公司。他说，对于与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乌克兰来讲，绝对不会允许这么重要的乌克兰国防企业落入外国人的手中。他仲强调，乌克兰将会履行同中国签订的一些合同。 达尼洛夫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等高官被好多时事评论人士称为泽连斯基总统周围的亲西方力量，或者是乌克兰爱国力量。泽连斯基周围同样都有亲俄力量。乌克兰最近开始大举清除俄罗斯的影响，显示以达里洛夫和库列巴为首的亲西方力量占据上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12号同样发表讲话，他说当局将会审计和调查类似马达西奇公司这样的战略性企业为什么能够落入私人之手。泽连斯基较早前还表示不会令马达西奇公司被外国人控制，发动机技术流失外国。达尼洛夫3月11号还表示，除了马达西奇公司之外，其他战略性企业都可能会收归国有，当局将会补偿有关投资者和股东。针对马达西奇收归国有，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党计划在未来的两三个星期内向议会提交特别的法律草案。马达西奇事件目前成为乌克兰社会关注的焦点，除了担心乌克兰军事科技流入中国之外，国有化行动更加令到乌克兰商界担忧可能会被波及到其他的领域。乌克兰各界尤其是农业界更加担心中国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乌克兰国家统计局2月份发表报告说，中国去年超过俄罗斯成为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目前在乌克兰的对外贸易能够占有 13% 的份额。当地传媒报道，乌克兰60%的铁钢石出口，还有玉米、葵花籽油等很多的农产品出口都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但是中国在某一些领域同样依赖乌克兰，尤其是马达西奇公司的发动机。中国目前大量使用的各种型号俄罗斯制直升机的很多引擎都是来自马达西奇公司。中国的 L-15 猎鹰 JL-10 战斗教练机的引擎长期依靠马达西奇公司供货。马达西奇公司和它的姊妹企业伊科前科进步发动机设计局还专门为猎鹰的几款升级版改进和升级引擎。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亦都有可能使用马达西奇的引擎。乌克兰传媒报道，中国1月份再同马达西奇公司签订价值8亿美元为猎鹰战机采购400台 AI-322 引擎合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马达西奇公司已经逐渐丧失了俄罗斯这个长期的主要市场。中国目前成为马达西奇主要客户，中国差一点就实际控制了马达西奇公司，在最后一刻才被拦住。在这次事件上，乌克兰亦都成为各方各力的战场。一些乌克兰政界人士说，中国在当地大肆几乎拜访了能够影响这件事件的所有人。中国投资者甚至请出乌克兰财团阿罗斯拉夫斯基当白手套，试图控制和改组马达西奇公司的领导层，但是都未有成功。美国不愿意看到乌克兰发动机技术流入中国，日本多年前就和乌克兰加强关系，希望能够阻止乌克兰军工科技出口到中国。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利益这次几乎和美国吻合，阻止中国控制马达西奇，就意味着在发动机领域中国会继续依赖俄罗斯。但是马达西奇事件令到中国与乌克兰的关系蒙上阴影，甚至导致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同时都标志着中国几十年来能够轻松获得乌克兰军事科技的时代正在结束。俄罗斯政治学者穆森说，在乌克兰和中国关系中，中国可能最看重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乌克兰的地理位置，第二就是乌克兰的军事科技。穆森说，乌克兰的重要性对中国意味着乌克兰邻近欧盟，是中国商品进入欧盟的走廊，另外就是中国一直都特别感到兴趣乌克兰的军事工业和企业。乌克兰外交部目前准备当疫情缓解时，泽连斯基的亚洲之行访问国家亦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亦都可能有南韩。政治学者和一些观察人士说，泽连斯基是否能够访问中国可以作为指标，也都判断双方处理马达西奇事件的结果，以及双方之间的矛盾将升级到某一种的程度。天骄航空等中国投资者已经将乌克兰告上国际仲裁法院，要求乌克兰赔偿36亿美元损失。中国投资者仲指责乌克兰当局的举动如同掠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最近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几十个国家共同呼吁普京政府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和其他活动人士。有分析认为，当普京政府在国内迫害变本加厉之际，国际社会的声援支持变得非常重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3月12号在日内瓦所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上，45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俄罗斯当局无条件立刻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以及所有的非法以及任意拘留的人士，其中包括那些因通过集会、结社等和平方式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由信仰以及信奉宗教而被拘捕的人士。波兰驻当地外交使团负责人代表45国宣读了这一份联合声明，声明认为俄罗斯当局包括司法机构的逮捕以及判刑举动不可接受，都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些违反了俄罗斯在人权领域所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45国仲要求对去年所发生的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展开调查。声明强调，由于没多久之前在俄罗斯很多城市所爆发的民众支持纳瓦尔尼的抗议活动当中，有大量人士被军警是随意拘捕，45国对此是特别感到不安以及关注。而从非法拘捕以及是关押的纳瓦尔尼一事当中，亦都可以提出俄罗斯基本自由以及人权状况的恶化。声明呼吁俄罗斯当局应该遵守在人权领域所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以及责任。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前苏联地区的格鲁吉亚、乌克兰，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日本，都在这份声明上面是签了字。与此同时，由47个国家外长所组成的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亦都在上个星期尾是发表声明，要求俄罗斯当局释放纳瓦尔尼。声明当中说，俄罗斯司法当局治罪纳瓦尔尼的依据和欧洲人权法庭2017年在纳瓦尔尼一案上面的宣判完全不符。欧洲人权法庭2月中旬曾经要求俄罗斯立刻释放纳瓦尔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3月初仲针对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发表特别的报告，报告认为俄罗斯当局应该是对纳瓦尔尼中毒负责，并且呼吁立即释放他，同时针对这宗事件展开国际调查。报告认为毒杀纳瓦尔尼的目的是对每一位批评政府的人士发出警告，欧盟以及美国都对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去年8月在西伯利亚旅行的时候被怀疑遭人投毒，毒药开发来自系遭国际禁止前苏联研发的化学武器的试剂。纳瓦尔尼后来被送往德国治疗，康复之后在1月下旬返回莫斯科，随后在机场被逮捕。他目前被关押在邻近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所监狱里面，将服刑两年半的时间。在刚刚过去的3月12号星期六，大约200名的活动人士因为在莫斯科举行民主联席会议亦都被警方拘捕。虽然这些人士稍后全部被释放，但是联席会议在干扰下无法举行。这些活动人士当中包括一些是有影响的普京政权的批评者，比如是前叶卡捷林堡的市长罗伊兹曼，两次被人投毒差点是丧命的反对派人士亦是媒体人小卡尔穆尔扎、圣彼得堡市议员列兹尼克、莫斯科几个区的议员阿申以及加里亚敏等。俄罗斯政治学者莫罗佐夫表示，普京当局和西方的对抗升级，对国内的镇压变本加厉，想将是反对派赶尽杀绝。他认为普京现时给予反对派留下三条道路，就是流亡国外、停止反对派以及批评当局的活动、投降和当局合作。很多的反对派活动人士说，当政治高压以及活动越来越艰难的时候，这些是来自国际社会及其他方面的声援支持者。莫斯科的活动人士克里格尔说，现时有非常之多的人被逮捕，这个时候继续是民主活动关注被捕人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